姐妹主内平安。
感谢神，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神，我先一起低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过了这一周。
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度过这一周。
也感谢你赐福给我们各样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各样的恩典。
因为你说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因为你讲过要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便知道他是美善的。
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
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属天的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属天的话语。
那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今天人生的道路。
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今天人生的道路。
主啊，求主你这个时候你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求你今天的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当中。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
以致我们所行的所想的蒙你的悦纳。
以致我们所行所想都是蒙你的悦纳。
把今天早晨的我们的分享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
我们将今天的早上的分享都是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
求圣灵从头到末了你掌管在这当中。
求圣灵你从头到末了都掌管这个程序。
那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等我们所献上的敬拜都是蒙你的悦纳。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我跟大家继续分享约翰一书。
今天是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约翰一书。
是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
二章一到二节。
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不犯罪。
题目是基督徒不犯罪。
好，我们一起先来诵读今天早晨的正道经文。
我们先读到今早的正道经文。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感谢神的话语。
我们感谢神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当神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男造女之后，
当神按住佢嘅形象样式嚟做男做女之后，
他就给了一个赞，
佢就俾咗个赞佢。
他说他看到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神看一切所做嘅都甚好。
好，所以我们说人类的第一个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
所以我哋话人类第一个家庭系一个蒙福嘅家庭。
他们是住在这个东方的伊甸公寓，
佢哋系住喺东方嘅伊甸公寓里，
可以称为是一个豪宅。
被称为是一个豪宅，
比我们布里斯本大多了，
比我们的布里斯班大多了。
可能今天在布里斯班找不到这样的豪宅，
我们今天在布里斯班是找不到这样的豪宅的。
而且你不要担心贷款，
而且你不用担心有贷款的问题，
你也不要担心交通，
你也不用担心有交通。
而且他们在吃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他们吃什么呢？
他们说除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神话除了分别善恶的果子，
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
是吧？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便吃，
你不需要煮饭，
你不需要去给钱
煮饭，
哦，不需要煮饭。
而且呢，这对夫妻充满了盼望，
而且是给他们充满了盼望。
因为圣经说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生命的树，
因为圣经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生命的树，
他希望他把这个生命水赐给他们，
他希望将这个生命树可以赐给他们。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水就是永恒的生命，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树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但是很可惜，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这个美景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
这个美景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
甚至可以说没有多久，
甚至说没多久
他们就搬家了，
他们就搬屋了。
更确切的说他们被赶出去了，
更加准确地说他们被神赶了出去。
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人类的始祖他们犯罪，
因为我们人类的始祖他们犯罪，
他们没有遵守神的约，
他们没有遵守神的约，
他们没有听神的话，
他们没有听神的话。
所以今天如何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
所以今天怎样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呢？
今天我们怎样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
今天我怎样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呢？
我们怎样能够得到一个蒙福的人生？
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一个蒙福的人生？
有一个秘诀，
是有一个秘诀的，
就是我们不要犯罪，
就是我们不要犯罪。
所以今天我借着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
今天就借着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
这个分享就是基督徒不犯罪，
你分享一下基督徒不犯罪。
我们知道约翰一书，
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
他写的时候的背景，他面对的这些信徒，
他写的背景是面对一班的信徒，
是第一世纪的基督教会的信徒，
是第一世纪基督教会的信徒。
这个信徒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念，
这班信徒我知道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
我们知道这个上面有一个画，一个鱼，
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符号，有一条鱼。
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要表明他们基督会在他们车上有画一个有一个标志，这个鱼。
我们今天会见到很多基督徒会在他们的车的后面装上一个这样的标志，一条鱼。
这个标志事实上是在初期教会的一个宣告，
这个标志实际上是在初期教会的一个宣告。
他们很清楚他们所信的，
他们很清楚他们所信的，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他是基督，
就是耶稣就是基督，
他是弥赛亚，
他是弥赛亚，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救主，
他是救主。
这就是希腊文这个正好这个鱼的五个字母的这开始的五个字母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
在希腊文里面正好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这五个字的开头字母。
所以我们会理解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很清楚他们所信的是谁，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很清楚自己所信的什么。
但是在初期教会我们也发现有一种异端，
但在初期教会我们也都发现一种异端。
当时这个异端他们就认为他这个是受了希腊的二元论的影响，
当时这种异端他们受的希腊二元论的影响，
他们认为世界物质肉体都是恶的，
他们认为世界物质肉体都是恶的，
只有我们的灵精神才是善的，
只有我们的灵和精神才是善的。
所以当时这个异端对信徒对罪的认识产生了两个非常极端的反应，
所以当时这种异端对信徒是产生了两种极端的反应。
第一，他们认为现在我们人是这个罪是与生俱来的，
第一他们会认为罪是与生俱来的，
现在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现在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就轻视他们的轻看这个犯罪，
所以他们会轻看他们的犯罪，
他们认为身体就是恶的，
他们认为身体就是恶的，
甚至他们就沉迷于这个罪中之乐，
甚至他们是沉迷于这个罪中之乐。
另外一种就是很多基督徒他知道耶稣在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死而死的，
很多基督徒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而死的，
所以当他们还犯罪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还是犯罪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内疚，
他们会非常的内疚，
他们自责，
他们自责，
甚至他们非常的失望，
甚至他们会很失望。
那么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呢？
那究竟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呢？
好，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
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
首先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基督徒不犯罪。
首先我会看到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不犯罪。
这是第一节的上面，他说我小子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第一节的上半节讲的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他说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虽然在我们在上一次讲的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
在上次讲到约翰一书第八节的时候，
约翰非常强调每个人都会犯罪，
约翰很强调每一个人都会犯罪的，
所以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便是自欺，
他说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
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
但是好像现在开始他突然强调了我们要不犯罪，
但是现在他又突然强调我们是不犯罪的。
如果我们回到原来的意思里面解释，
假如我们回到原文里面解释，
好，可以这样翻译，他说我的属灵的孩子呢，
我的属灵的孩子啊，
就是那些信徒，
就是那班信徒，
他叫我将这些话，
我说我将这些话，
约翰说了些什么话呢？
约翰讲的什么话呢？
就是说的是约翰福音，
讲的就是约翰福音，
就是他所写的约翰一书，
以及他所写的约翰一书。
他说我写给你们，
他说我写给你们，
这个写他是一直不断的在写，
这个写是一直不断地写，
他说为要是要，就是有一个目的，
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叫他们，
他说是要叫你们开始不要犯罪了，
是要叫你们开始不要犯罪，
而且他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的结果就要你们最后不犯罪，
佢亦有另一个意思，就话结果最终系叫你哋唔好犯罪。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旅程。
我哋知道基督徒嘅生命系一个旅程。
好像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
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
好像基督徒在走一条路。
基督徒就好似行紧一条路。
什么路呢？是一个成圣之路。
是一条成圣之路。
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
你的生命会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一天比一天圣洁。
你的生命会在行这条路的时候一日比一日圣洁。
最后当我们再次见主面的时候，
最后当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
有一个结果，
有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
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约翰的这句话的意思，
他告诉我们几种情况，
他告诉我们几种情况。
第一，
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犯罪的可能，
我们会基督徒有犯罪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有时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一信主了，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一信主之后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好像天色常蓝，
好似天色常蓝，
不再犯罪，
不再犯罪。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但事实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会发现基督徒仍然会面对很多的征战，
我们会发现基督徒仍然会面对很多的征战，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甚至我们会在一个困境里面，
甚至我会陷入一个困境里面，
就是我们有犯罪的可能，
但我们会有犯罪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原来因为虽然我们信了主之后，
原来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
神的生命，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神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老生命，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老生命，
就是亚当犯罪的生命还在我们里面，
就是亚当犯了罪还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以这个生命不断的两者发生张力，
所以这个生命两者不断地发生这个争战。
这个是保罗他自己的感受，
这个是保罗他自己的感受。
他说当他成为这个信主之后，
他说当他信主之后，
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他说我愿意的我并不做，
我愿意的我并不去做，
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我所恨恶的我都去做
，好像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
好像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保罗也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
保罗他都说我也都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
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但是我们行出来的时候由不得我们，
只是行出来的时候由不得我。
所以保罗保罗他说我真是苦啊，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他说我谁能让我脱离这局势的身体呢，
谁个能够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今天我们有些基督徒会有这样的经验，
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最难传的是哪里啊，
我们会发现最难传的是什么呢？
最难是我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最难传的就是我们的家人。
有时我们看到有一对基督徒，如果夫妻俩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 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见到一对夫妻，一个是基督徒另一个不是基督徒
，但好像他们这个张力很大，
他们之间的张力好像是很大的。
为什么常常这个亲人这个家人跟你最熟啊，
为什么一个亲人跟你是最熟的，
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的眼睛也都是雪亮的
，他们有时候会把这个基督徒这个标准拉得很高，
有时候他们会将基督徒的标准放得很高
，你 一有问题他马上就指出你了，
如果你一有问题他立刻会指出你
，你又骄傲了，
你又骄傲了，
你又去论断人了，
你又去论断人了
，你又嫉妒了，
你又嫉妒了
，所以我也是很看到有些这个家庭这个太太是个很好的基督徒，
有些家庭看到太太是很好的基督徒
，他先生就是不信，
他的先生就是不信
，原来他先生一直看到他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他的先生看到他一直有很多的问题
，他怎么懂圣经啊，
他怎样去明白圣经，
他说就是在看他问题的时候发现了，原来圣经是要你们这样做的，
他就在我看他问题的时候发现原来圣经是要你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有犯罪的可能，
所以我
基督徒有犯罪的可能，
基督徒是会有犯罪的可能，
另外我们有犯罪的机会，
另外我们都有犯罪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
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
有时环境改变了，
有时候环境改变了，
有时遇到困境的时候，
有时候遇到困境
，有时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原来有短板，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短板，
我们时时会自我，
我们经常会有自我，
常常成为一个破口，
常常会成为一个破口，
我们很容易就犯罪，
很容易我们就会犯罪
，曾经，有一本长篇的小说，
有一本长篇小说
，是一个英国作家叫 William Gordon 写的，
是一个英国作家威廉所写的，
他是1954年写的一篇预言体的长篇小说，
1954年所写的预言体长篇小说，
就这篇小说就曾经讲到有一群啊，这个是孩子
讲的是一群孩子，
他们穿了这个学生的服装，
他们穿着学生的衣服、
我们知道当时的学生的服装，哎呀，很有啊，很斯文的。
当时的学生服装是很斯文的，
好像澳洲的学生，你看穿的衣服一样，
好像澳洲学生所穿的衣服一样。
但是他们有一天突然，这个一般的孩子就被困在了一个荒岛里面。
那班小朋友就突然间有一天被困在一个荒岛里面。
他们刚刚开始，哦，还想能够和睦相处。
一开始他们还好像可以和睦相处，
因为这个岛是一个荒无人烟的。
因为这个岛是荒无人烟，
没有人发现他们，
没有人发现他们，
好像他们只能自生自灭，
好像他们只能够自生自灭。
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
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突然发现他们人心里面的黑暗不断地爆出来，
突然发现他们人心里面黑暗不断地暴露出来。
他们本来想建立一个文明的秩序，
他们本来是想建立一个文明的秩序，
结果是他说人类内心的黑暗，
结果人类内心里面黑暗，
把这个文明，把这个脆弱的文明不被这个野蛮跟暴力所代替了，
以致这个脆弱的文明被这个野蛮和暴力所代替。
这个长篇小说在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长篇小说在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它揭露了人性的真正的面貌，
因为它揭露了人性真正的面目。
有时我们一有机会犯罪，有时有犯罪的机会，
我们一有机会去犯罪。
在圣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叫人类第一桩的杀人案，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看到人类第一桩的杀人案，
它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家庭里面，
它就是发生在家庭里面，
一个弟兄之间，两个弟兄之间，
是这个兄弟之间。
为什么发生的？
为什么会发生呢？
原来是为了奉献，
原来是为了奉献。
当时他们把这个供物奉献给神，
当时他们两兄弟将供物奉献给神，
结果神看中了他弟兄的供物，亚伯的供物，
神看中了这个亚伯的供物，
他那个哥哥的该隐的供物神没有看中，
神不看中这个该隐的供物。
圣经就是当时这个哥哥该隐就发怒，他说他就大大的发怒，
哥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他火了，
他生气了，
他说凭什么你要看中他的物，
凭什么神会看中你的供物呢？
而且他变了脸，
而且他的面色都变了。
好，当时神就在问他，
当时神就问他，
为什么你要发怒啊？
为什么你要生
气？你为什么变了脸色？
你做什么面色都变了？
他说如果你行得好，
假如你行得好，
岂不蒙悦纳吗？
岂不蒙悦纳呢？
如果你行不好，
假如你行不好，
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面前，
罪就会伏在你面前，
他会恋慕你，
他会恋慕你，
他会在你的门口，
他就在你的门口，
可以把你吞吃你，
可以将你吞吃。
好像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基督徒好像也都是这样。
在彼得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谨慎警醒，
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警醒，
因为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是魔鬼，
因为你们的仇敌是魔鬼，
他说如同吼叫的狮子，
他如同敲叫的狮子，
他遍地游行，想要寻找他要吞吃的人，
他遍地游行去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当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那我们怎么可以不犯罪呢？
我们怎么可以不犯罪呢？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回到刚才的例子里面，
当时神就跟了该隐说了一句话，
当时神就跟该隐讲了一句话，
虽然那些罪就在你的门口，
虽然罪已经在你的门口了，
他说你却要制服他，
但是你却要去制服他，
就说你可以不犯罪的，
就是说你可以不犯罪的。
那么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
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如果该隐听神的劝告的话，
如果该隐是听神的劝告的话，
他就不会犯罪了，
他就不会犯罪，
他很有这样的可能，
他就会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依靠神，
假如我们能够去依靠神，
我们听神的话，
我们听神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犯罪，
我们就可以不犯罪。
很可惜该隐没有听神的话，
好可惜该隐没有听神的话。
当时这个使徒约翰就在这个信中说，我将这些话一直不断地写给你们，
使徒约翰就写到话，我将这些话是一直不断地写给你们。
我们知道这个话就是生命之道，
我们知道这个话就是生命之道。
他说神他已经，耶稣已经来了，
是啊，耶稣已经来了，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复活成就了救恩，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复活成就了救恩。
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不再被罪来挟制，
今日我哋作为基督徒，可以唔再被罪去限制住。
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
因为我哋已经信咗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重生了。
我哋已经重生。
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
我哋里边系有耶稣嘅生命。
这个生命知道在我们里面产生这个功效。
生命之道就喺我哋嘅身体里边去产生功效。
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佢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
他说：如果你信主，我们如果能够靠主的话，
如果我哋可以靠主，
靠他的能力，
靠住主嘅能力。
好像我们就能够克服不犯罪，
好似我哋就可以克服唔犯罪。
今天一样，如果你信了主之后，
今日都系咁样。假如你信咗主之后，
如果你没有改变，
假如你系冇改变嘅，
如果你还一直犯罪，
假如你仲系一直咁犯罪，
你有问题啦，
你就有问题，
你需要悔改，
你需要去悔改，
你要信耶稣，
你要信耶稣。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根。能够胜过这个罪的能力，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可以有胜过罪恶的能力，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
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个宝贝，
他说在这个宝贝里面可以显出莫大的能力，
因为在这个宝贝里面可以显出莫大的能力，
就是借着我们听他的话，
就是借着我们听他的话，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借着我们不犯罪，
我们借着我们不犯罪，
就可以来成为我们的祝福，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
第二，
第一，
我们看到，使徒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基督徒偶尔会犯罪。
第二，使徒约翰亦都话俾我哋知，基督徒系偶然会犯罪嘅。
他说：我的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我小子们啊，我将呢啲话写俾你哋，系要叫你哋唔犯罪。
然后说，若有人犯罪，
假若有人犯罪，
这个若有人就是。好像它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有可能的，是一个我们会犯罪的意思。
这个若有人犯罪，意思就是我们是有可能会去犯罪的。
但不是一直犯罪。
但不是一直犯罪。
就是这个意思是说，若有人不一直犯罪。
假若有人不是一直犯罪。
或者是偶尔会犯罪。
或者是偶然会犯罪。
而且在这个原来的意思里面，它是一个真实的条件的句子。
在原来的原文里面是一个真实条件的句子，
就是说这个是真真实实的，
就是说这个是真真实实的。
什么是罪呢？
什么是罪呢？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七节说，
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讲到，
他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什么是不义的事？
什么是不义的事呢？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人 很有公义，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是很有公义，
但是这个义不是指我们人的义，
但这个义不是指我们人的义，
而是神的公义，
而是神的公义，
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好像神的一个他的一个目标，
好像这里就是神的一个目标，
是神的公义的目标，
是神公义的目标。
所以罪是什么呢？
所以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就是我们没达到这个目标，
好像我们有些该听的我们没有听，
有一些我们应该听的我们没听，
好像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
好像约翰一书一章一四节里面讲，
约翰一直说我把这个我所听见看见的传给你们，
约翰一直说我将这个我所看见的听见的传给你们，
他一直不断地在写，
他一直不断地在写，
他为什么要写呢？
为什么要写呢？
他要我们能够听到这个话，
是要我们能够听到这个话。
所以这个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里面，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里面，
他说这个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我们信道是由听道而来的，
听道是从耶稣的话里面而来的，
听道是由耶稣的话里面而来的。
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该听的能够听的时候，
是吧，如果我们该听的能够听，
能够听到约翰的话，
能够听到约翰的话，
我们就可以和神彼此的相交，
我们就可以和神有一个彼此的相交，
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可以跟神能够同心的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
我们就可以和神有同一个的心思意念，
可以做光做盐，
可以做盐做光。
另外什么是罪？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不做。
另外什么是罪呢？就是我们该做的不去做，
好像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
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讲，
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
他说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到，
不要单单听到，
他说自己欺哄了自己，
自己欺哄自己。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什么？该不但该听的要听，
好重要的是我们不单止该听的也要听，
还有该做的就应该要去做，
该做的事也都应该要去做。
在约翰一书里面，
在约翰一书里面，
包括约翰福音里面，
包括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会发现使徒约翰非常重视，他强调彼此相爱。
我们发现使徒约翰很强调要彼此去相爱，
他看重我们彼此之间的和好的关系，
他看重我们之间彼此和好的关系。
因为耶稣他被称为和平之君，
因为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君，
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家庭的祝福，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家庭的祝福，
成为一个婚姻的祝福，
成为一个婚姻的祝福，
而且还成为一个儿女的祝福，
更成为儿女的祝福。
曾经我们去一个夫妻营，
我们曾经去了夫妻营，
我们看到夫妻怎么样，他们会有很多的冲突，
我看到夫妻之间会有很多的冲突。
好了，后来他们就有一个叫夫妻相处歌，
他们就出了这首夫妻相处歌，
当时他们叫他们的丈夫来读，
他们就等的先生去读，
他们就说，因为平时他们为什么有很多的争吵，
为什么他们平时会有很多的争吵呢，
他们一直看到对方有很多的不好的，
因为他们一直看到对方的不好，
很多的错，
有很多的错，
所以这个夫妻相处就可以改变他们，
所以夫妻相处就可以改变了。
当时这个营会就叫这个所有的丈夫出来念这一段，
当时的营会就叫所有的先生走出来是读这一段，
这段很我可以读给大家听，
现在我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太太偶尔会犯错，
太太偶然，先生偶然会犯错。
太太，
我知道，我特意的，我特意的。
我先讲太太。
OK。太太偶然会犯错。
如果发现太太错，
如果发现太太错，
可能会是我看错，
可能会是我看错。
如果太太真有错，
如果太太真的有错，
可能因为我的错，
可能因为我的错，
才害太太犯了错，
真害太太犯了错。
好。
还有下一段，
还有下一段，对。好，他说，如果太太认了错，
如果太太认了错，
就不计较他的错，
就不计较他的错。
他说，如果还坚持他有错，
假如还坚持他有错，
那么就是我的错，
这样就是我的错。
他说，总之丈夫原谅太太的错，
总之先生原谅太太的错，
这句话绝对没差错，
这句话就绝对没错。
我相信在这里的姐妹一定很高兴，
相信在这里的姊妹听了一定会很高兴。
对啊，因为真的是，但是我们后来他们又叫什么呀，叫太太也来读这一段，
后来他们叫太太也都要读这一段，
所以不是单向的，
所以这个不是单向的。
他说他也来读这个，读了一下，我们也可以读，我们说丈夫偶尔会犯错，
丈夫偶然会犯错，
如果发现丈夫错，
如果发现丈夫错，
可能会是我看错，
可能会是我看错。
如果丈夫真有错，
如果丈夫真的有错，
可能因为我的错，
可能是因为我的错，
才害丈夫犯了错，
才能令到丈夫犯了错。
如果丈夫认了错，
如果丈夫认了错，
就不计较他的错，
就不计较他的错。
他说，如果坚持他有错，
假如还坚持他有错，
那就是我的错，
这样就是我的错。
总之太太原谅丈夫的错，
总之太太原谅丈夫的错，
这句话绝对没有错，
这句话就绝对没差错。
我们弟兄一定很高兴，
我们弟兄看完也都很开心。
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该做的，我们如果做的话，那
假如我们该做的去做了的话，
我们会发现成为我们家庭婚姻的祝福，
我们就会发现会成为我们家庭婚姻的祝福。
另外一个罪，
另外一个罪，
就是该信的不信，
就是该信的不信。
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最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最大的问题，
耶稣也是施许这个约翰他要指出当时最大的罪，
他要指出当时最大的罪，
就是他们不信耶稣，
就是他们不信耶稣，
他们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
所以他们不认耶稣，
所以他们不认耶稣，
不依靠他，
不依靠他。
我们知道当人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知道当人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问题就会出现，
问题就会出现。
好像这个保罗，
就好像保罗，
保罗以前也是他不认识主，
以前他都是不认识主，
他自以为义，
他自以为义，
他自己怎么样，当时就逼迫那些基督徒，
当时他就去逼迫那些基督徒，
他以为在为神，在服侍神，
他以为他在服侍神，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神亲自的向他显现，
直到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曾亲自地向他显现，
耶稣亲自地跟他说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地对他说话，
他生命就完全地改变，
他的生命完全得到了改变。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超越的信仰，
我哋知道基督徒嘅信仰系一个超越嘅信仰。
我们的神是理性的神。
我哋嘅神系理性嘅神。
他更是超越理性的神。
佢更加系超越理性嘅神。
他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他。
佢需要我哋用信心去回应佢。
但是当我们的人只在我们的自己的用自己的方法。
假如人是用自己的方法，
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性，
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性，
你会发现我们常常陷在一个错谬的里面。
我们会发现自己常常会陷入一个错谬里面。
可能大家听到可能也大家听到过有这个故事，
或者大家有听过这个这样的故事。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道理。
这个故事很有道理的。
它是讲到曾经有一架小的飞机。
曾经有一架小型的飞机。
哦，这个飞机上面有四个人。
飞机上面有四个人。
一个是就是机就飞飞行员。
一个就是机师。
另外呢他是另外是一个科学家。
另外是一个科学家。
有一个牧师。
有一个牧师。
还有一个年轻人。
还有一个年轻人。
哦，当时他们坐的飞机正好飞行的时候。
是飞机还有飞行的时候。
突然飞机起了故障。
但是飞机出现了故障。
冒烟了，这一下子冒烟了，失事了。
冒烟失事。
好，这个机长他就告诉大家，我们飞机上只有三个降落伞。
他就告诉大家，飞机上只有三个降落伞。
好，当时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人的时候，
当时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人的时候，
那个牧师就他就怎么样，他就祷告。
牧师就是祷告，
哎呀，求神怜悯他们，
哎，求神怜悯，
哇，求神拯救他们，
求神来拯救他们。
当时那个科学家就看见他祷告，哎呀，他就嘲笑他。
当时科学家看到他的祷告，就是笑这个牧师。
好，当时后来这个祭司就说，哎呀，我不希望这个生命没有。
祭司就话：我唔希望我冇咗条命啦。
所以他不管，他拿了个降落伞就啪跳下去逃生了。
唔理三七二十一，就首先攞咗第一降落伞跳咗去逃生啦。
后来那个科学家也拿了个伞啪扔下去跳下去了。
哦，咁科学家亦都系攞咗第二降落伞就跳咗落去啦。
哇，这个后来那个牧师看着这个年轻人，
牧师睇住呢个年轻人，
哎呀，只有一个降落伞，
就剩翻一个降落伞啦。
他就对这个年轻人说，
他就对呢个年轻人话，
他说你还年轻，
啊，你仲后生，
啊，你还有今后有很多的前途，
你仲有好多机会，好多嘅前途，
你还可以认识神，
你仲可以去认识神。
他说你跳吧，你用这个降落伞吧，
你用呢个伞你跳啦。
他说我现在或生或死，我们都有这个美好的永恒的这个神给他永恒的生命。
牧师话，无论我而家系或生或死，神已经俾咗佢美好嘅生命。
结果想不到这个少年人就跟他说啊。
估唔到喺上面同佢讲，
就跟这个牧师说：哎呀，牧师啊！
年轻人就对个牧师讲：
哎呀，神听你的祷告。
佢话神听咗你个祷告啊！
他说现在这里还有两个降落伞。
系啊，呢度仲有两个降落伞。
因为当时那个飞行员拿了一个降落伞跳下去了。
当时飞行员攞咗个降落伞跳咗落去。
结果那个科学家，他因为心急慌忙，结果他把我的书包。但系不是这个降落伞，放到我的书包就掉下去了。
科学家当时因为心急，攞咗我背囊就跳咗落去。
所以他说：现在我们两个人，一人有一个降落伞。
所以话而家我剩翻两个人，有两个降落伞。
所以我们真的人什么是罪？我们该信的常常我们不信。
咩系罪呢？就是我哋应该信嘅嘢，系经常我哋唔去信。
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神。
我哋用自己嘅方法去认识神，
以致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以致咗我哋付上生命嘅代价。
所以基督徒偶尔会犯罪，
所以基督徒是偶尔会犯罪。
当我们在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就陷在一个迷茫里面。
当我们在罪里面，就会陷入迷茫之中。
所以约翰的心意，虽然我们会偶尔犯罪，
约翰的话，虽然我们偶然会犯罪，
我们不要一直的陷在这个罪里面，
我们不要一直地陷在这个罪里面。
那么第三，既然我们有可能犯罪，
既然我们是有可能犯罪，
我们也会偶然犯罪，
我们也都会偶然犯罪，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不犯罪呢？
我们怎么可以不犯罪呢？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所以第三，他告诉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会犯罪，
第三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虽然会犯罪，
我们会偶然犯罪，
我们偶然会犯罪，
但是我们有一位中保，
但我们有一位中保。
在这里他说，若有人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他说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中保，
所以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中保。
中保就是一个他是一个代求者，
中保指的就是一个代求者，
他是一个帮助者，
他是一个帮助者。
耶稣在神的右边，
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
他一直为我们代求，
他一直为我们代求，
他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保护，
他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保护。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虽然今日基督徒我哋都有好多嘅问题，
或者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
或者我哋教会里边都有好多嘅问题，
但是神一直的帮助我们，
但系神一直咁帮助我哋，
他与我们同在，
佢系与我哋同在嘅，
好像在一世纪的时候，
好似喺第一世纪嘅时候，
我们知道一世纪当时基督徒面对的是严重的逼迫，
我哋知道当时喺第一世纪基督徒面对咗好严重嘅逼迫，
特别他有犹太教的教徒逼迫基督徒。
特别是犹太教的教徒来逼迫基督徒，
而且特别是罗马帝国他们逼迫当时的基督徒，
当时的罗马帝国也都是逼迫当时的基督徒，
这个当时的逼迫非常的残忍，
当时的逼迫是非常的残忍的，
大家都是要用这个生命的代价去换取这个信仰，
大家都要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这个信仰，
但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句话，
但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句话，
他说寻道者的生命是教会的种子，
他说殉道者的生命就是教会的种子，
因为初期教会就是这些人他们愿意为主殉道，
就是因为在初期教会这些人愿意为主去殉道，
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
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他们知道这个信仰里面神跟他们的同在，
他们知道在这个信仰里面神是会与他们同在，
所以他们宁愿为这个信仰而死，
所以他们宁愿为这个信仰而付出他们的生命，
但是 很奇怪的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发生，
但是很奇妙的事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发生了，
当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最厉害的时候，
当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时候，
他们突然皇帝发布了一个命令，发布了一个这个皇令，
皇帝突然间发布了一条皇命，
他停止对基督教的逼迫，
他停止对基督教的逼迫，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原来他发现他越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原来他发觉越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基督徒人越来越多，
基督徒的人数就越来越多，
而且不但那些相信基督的人他们都愿意为这个信仰而寻道，
不单止那些相信基督的人愿意为这个信仰而寻道，
而且这个信仰影响到整个罗马人，
而且这个信仰已经影响到整个罗马，
所以罗马帝国这个皇帝突然发现越逼迫这个信仰越来越兴旺，
所以罗马的皇帝会发现越逼迫这个信仰反而是越兴旺，
我们知道这就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掌管，
我们就知道这个神在我们当中的掌管，
他成为我们的帮助，
他成为了我们的帮助，
像这里说中宝在哪里呢，
他说中宝在哪呢，
他说在父那里，
就是在父那里，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们呼唤天父为阿爸天父，
我们可以呼我们的天父为阿爸天父，
当我们偶然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偶尔犯罪的时候，
这个关系没有改变，
这个关系是没有改变的，
神永远是我们的父，
神永远都是我们的父，
他永远不改变，
他永远不改变，
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会偶尔犯罪，
虽然我们基督徒是会偶然犯罪，
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改变，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没有改变的，
另外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可以站立得稳呢，
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稳呢，
因为我们说耶稣就是因为他耶稣他成为了我们一个这个他的中他成为我们的一个辩护者，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中保我们的辩护者，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是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
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
义者代替了我们不义的，
义者代替了我们不义的，
以致我们可以今天虽然我们犯罪，我们仍然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
以至今天我们虽然是犯罪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被他称为因信称义，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因信称义，
我们说偶尔犯罪中保不是在为定我们的罪，
我们说我们偶然会犯罪中保不是定我们的罪，
他在为我们保证，他说他为我们不断地来辩护，
他是为我们不断地去辩护，
十字架说他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的是挽回祭，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做了挽回祭，
这个挽回祭他就是他挽回了神的愤怒，
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就是他挽回了神的愤怒，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他就是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
他就是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
他拿走了我们的罪，
他拿走了我们的罪，
而且这里说他不单是为我们的罪，
这里说他不单只是为了我们的罪，
而是他为普天下的为了普天下的人的罪他都担当了，
还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都担当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有一个大宴席，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大筵席，
他说神已经预备好一个大宴席，
他就说神就预备好一个大的筵席，
就是那每一个信他的人进入到这个宴席当中，
就是要预备每一个信他的人进入这个筵席当中。
这个宴席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而且非常的丰盛，
而且非常之丰盛。
如果你不去那太可惜了，
假如你不去的话太可惜了。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他成为我们的中保，
他成为了我们的中保，
我们进入到他的应许当中，
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应许当中，
可以享受他给我们一切的丰盛，
可以享受他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
基督徒如何的看待这个犯罪？
基督徒怎样来看这个犯罪呢？
第一，我们要竭力的不再犯罪，
我要竭力地不再犯罪。
当圣灵在告诉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犯罪的时候，
当圣灵告诉我们知，叫我们不要犯罪的时候，
我们要靠神去能够克服我们的软弱，
我们要靠着神来克服我们的软弱。
我们愿意跟神说我们不再犯罪，
我们愿意跟随耶稣说我们不再犯罪。
第二，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偶然会犯罪，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偶然会犯罪的。
我们今天的眼光不要对别人都是完美的，
我们今天的眼光对人来的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常常需要宽容饶恕，
我们需要去宽容去饶恕。
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我要成为和平的使者。
因为神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仍然会偶尔犯罪，
因为神告诉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还会偶然犯罪。
但是最重要的让我们记得，
但最重要是要我们记得，
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在这个罪里面，我们在这个罪里面被罪来捆绑，
我们基督徒今天不会再在罪里面被罪捆绑。
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他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复活，
他已经宣告他是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他已经是一个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去胜过罪对我们的辖制了。
今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有能力去胜过这个罪对我们的辖制，
因为他成为我们的中保，
因为他成为了我们的中保。
愿我们能够在面对罪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
我们能够靠主得胜，
我们能够靠着主而得胜，
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让人因着我们的行为，
等其他人因着我们的行为，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是何等的恩典，
多谢你赐下何等的恩典，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将我们罪全部的担当，
多谢你在十字架上面将我们的罪全部担当了。
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有胜过罪的能力，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有胜过罪的能力，
我们可以不再犯罪，
我们可以不再犯罪。
但是我们要感谢你，
是我们感谢你，
你体恤我们的软弱，
你体恤我们的软弱，
你今天继续来做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
你今天继续做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
你在天上为我们来代求，
你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成为我们与你的帮助，
成为我们与你的帮助，
我们可以永远的在你里面享受与你和好的关系，
我们可以永远在里面享受与你和好的关系。
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多谢你也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不要灰心失望，
我们不会灰心失望，
我们常常我们记得有一位中保，
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有一位中保，
这是你给我们莫大的福分，
这个是你给我们莫大的福分，
就是你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
就是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你自己将天上的话赐给了我们，
你亲自将天上的话赐给我们，
你自己宣告你是道路生命真理，
你自己宣告你就是个道路真理生命，
让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
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
谢谢主，
我们感谢主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我们可以靠住你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谢谢主，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现在我们。